前员工披露 TikTok 受控于北京某公司，美国用户数据全部共享，南海紧张升高，美同印尼联合海事中心动工。澳洲智库说，中共建党八年，扩大灰色地带扰台，七一前再遭回马枪，中共内斗让政法系人人自危。华春莹吹中共人权白皮书遭到嘲讽，北京风雨雷暴齐降，多区落下鸡蛋大的冰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，下面是详细的内容。日前，多名 TikTok 前雇员透露，位于北京的母公司节节跳动，能接触美国用户数据，并严格控制住 TikTok 美国总部的事务。网络专家担心，中共当局可能利用 TikTok 收集美国用户信息，并进行宣传或审查。据美国 CNBC 礼拜五的报道， TikTok 洛杉矶总部的多位前员工表示，TikTok 和字节跳动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，几乎不存在。各种决策和批准，无论是小合同还是关键战略，都来自字节跳动领导层。这个使员工时常必须在夜晚加班，以便参加北京同行的会议。多名的雇员证实，字节跳动的员工能访问美国的用户数据。一位雇员表示，中国的数据团队可调出 TikTok 用户的任何信息。 CNBC 指出， TikTok 的隐私政策亦表明，该企业可同集团分享收集到的数据，包括节节跳动。依据中共国家安全法、情报法等法律，中国的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。情报机构可强迫企业提供用户信息。网络安全专家认为，这个可能使北京当局得以合法获得美国用户信息。另一方面，字节跳动通过人事任命亦牢牢掌握住 TikTok 的经营。字节跳动的首席财务官在今年4月开始兼任 TikTok 首席执行官，这个使得中共当局可以通过 TikTok 进行宣传或审查内容，进而影响使用者的思维。此前已有报道表明， TikTok 曾多次审查触犯中共禁忌内容。在川普总统时期，包括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很多政府官员都警告，这一款社交软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带来风险。卢比奥、霍利等参议员亦认为 TikTok 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，并在今年首早重提立法，禁止美国政府的设备安装 TikTok 的 App。 据中央社的报道，印尼海事安全局6月26号表示，印尼和美国已在战略要地巴淡岛 Batam 为一座耗资350万美元的海事训练中心举行破土动工典礼。两国现正携手因应南海紧张局势。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星容参加线上破土典礼时表示，这座海事中心是美印目前强化区域安全的行动之一。他说，身为印尼的友邦和伙伴，美国仍致力于支持印尼发挥重大作用，透过打击国内和跨国犯罪，以维护区域和平安全。印尼海事安全局表示，这座海事训练中心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交汇点，将由海事安全局管理，内设教室、军营和发射台。菲律宾五月曾抗议数百艘中国船只在南沙群岛延踪。随着南海紧张升高，美国和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正携手合作。本月较早，东南亚国家和中共外长在一场会中商定，彼此在南海保持自制，避免采取可能使紧张加剧的行动。中共七一建党八年之际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系列报告指出，台海情势将会牵动整个西方民主阵营。中共除了持续武力恫吓外，还将扩大灰色地带行动滋扰台湾。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名为《威胁中国》的系列报告， 讨论台湾或南海未来数年爆发重大军事危机的可能性，同埋探讨台湾危机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带来的挑战。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简介中指出，中共同美国可能爆发冲突的风险在于不了解对方的动机和战略文化，可能造成台湾危机迅速升级，进而因为误判而爆发战争。报告简介解释，中共的战略模式是采取胁迫推进的手段，以迫使对方遵照自己的利益行动。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讲，中共的做法则会被认为是侵略行为。报告简介提到，中共海军最近几个月以来强势地在台湾附近活动，持续派遣军机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，特别是今年6月15号28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事件。中共这样做可能有多方面的动机，首先是向台湾施压，迫使台湾接受中共所要求的统一条件。再者，中共军机可以搜集台湾军事情报，还有长期耗损台湾战备。今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中共将会增加对台湾施压，特别是加强灰色地带行动，以来滋扰的同时避免引来美军加入。中共亦可能同时加强孤立台湾外交，以迫使台湾向中共屈服。灰色地带指的是中共将冲突抑制于战争门槛之下，同时利用一切手段和资源来争取达成其政治目标。报告简介还指出，针对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，中共亦会扩大施压，而近期中共对台湾国内政治造成干扰的例子，主要是中共阻止台湾取得新冠病毒疫苗，导致民众对民进党政府的信心受到打击。报告简介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附设中国海军研究院评估，指中共目前还未有具备武力犯台所需的大规模两栖作战能力，但中共可能会利用大规模的海上民兵犯台。随着七一建党八年临近，中共的内斗似乎越演越烈。6月24号，中共中央政法委发文说，第一批教育整顿部署即将开展回头看，表示要再杀一次回马枪。这意味着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之后，对刀把子长达七年几的整肃行动不但没有结束，甚至还会继续扩大。文章中说，近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，为要再做一次无死角的大检查、无禁区的大扫除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不达目标不收兵。这个比已经是哀鸿遍野的整个中共政法系各级官员更加惶恐，人人自危。6月10号在中共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说，自今年2月以来，全国共有12000多名干警主动投案，27000多名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，留置1760人。其中为数众多的高级别政法系官员亦选择主动投案，习近平自18大上台后掀起的打虎反腐行动震撼政法系统。据不完全的统计，自从2013年1月到2017年的9月，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，其中多数属政法系高官。然而自2017年中共19大以来，政法系统仍有大批的官员落马，仅在2020年落马的政法高官就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、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、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、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、河南省政法委书记金明坤等人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一轮的政法系整风的另一大特征是610办公室官员落马的人数大增，包括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、曾任淄博市610办公室副主任的中共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运，同埋曾任无锡市610办公室主任的常州市公安局局长杜永亮。 和曾任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魏从兵。今年5月，市政评论员王友群盘点近期被查处的9个省市的中共政法委书记，总结他们至少有2大问题是共同的。第一，贪腐问题；第二，迫害法轮功。日前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发问，推销中共八年人权白皮书，结果遭中西网友嘲讽谴责。在这个礼拜，中共发表了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，皮书中文版共23000几字，强调100年来党的领导，其中提到共产党领导12次，再加上所谓的国家统一领导就达20几次。文章还说，中共广开言路，执政的理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。25号，华春莹在其推特官方账号发文，配合吹嘘中共人权纪录，他还在评论区发出白皮书的英文版全文连接，声称中共致力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，促进全面发展，因此得到 95% 的支持率，甚至说这个是真正的民主。该推文发出后，评论区大多数都是对华春莹和中共的嘲讽和谴责。有网友说，这个太讽刺了，有人在中国仅因帮忙运送圣经就被捉，你需要一本更好的词典去定义中共政策中的人权。亦有网友提到中共对维吾尔人、西藏僧侣和香港人的侵犯人权行为。此外，还有人贴出六四期间坦克开入北京的动图、中共警察暴力殴打民众的图片，以及大笑、呕吐等表情，讽刺华春莹口中的中共人权。6月25号，北京风雨雷暴，四警齐发，多个区密集，落下鸡蛋大小的冰雹，严重损毁车辆、农作物等。有当地的民众直接说，太恐怖了。25号晚间20点10分至22点20分，北京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预警、大风蓝色预警、冰雹黄色预警和雷雨蓝色预警。据统计，当日18点至23点，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 17.6 毫米，全市最大密云查子沟 79.3 毫米。此外，局部地区出现7到9级短时大风，局部地区降雹，其中延庆最大冰雹直径达 4.5 厘米。从民众拍摄的视频看，当时北京一些地方电闪雷鸣，暴雨夹杂住弹珠大小的冰雹落下，街道上流住冰水，严重区域水浸过行人的膝头哥，亦有些地方以下冰雹为主，在噼里啪啦的嘈杂声中，路面积起厚厚的一层白色，拍摄者惊呼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冰雹，太恐怖了，长到这么大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冰雹。另有画面显示，在昌平区和延庆区跌落来的冰雹和鸡蛋一样大，造成严重的财物损失，不少车辆前后挡风玻璃都被砸烂了，漆面亦被搞到高低凹凸不平。一名女士在视频中表示，北京大冰雹将我们的杏树、李子树全部被砸倒落来了，她身着一件长长的棉衣，说我好冻，我以为是冬天呢，着上冬天的衣，你看看好冻啊。此外，25号晚，雀巢国家体育场原定在8到10点间举行4场党庆烟花秀，但是这一场计划被恶劣的天气打乱。有推特网友说，这个是天怒人怨，老天看不下去了。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咁当日嘅节目发布时，你会喺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。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，欢迎转发，亦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。再见。